这里是美文调频，当文字遇上声音，给你不一样的精彩。我是主播秋婉，今天我们将要欣赏一篇来自丛飞丛的文章。你回避社交，不是因为你内向。本来我想说内向是一种病，想想还是算了，毕竟我也很内向的，骂自己是不太好。其实内向也挺好的，这么多年来不知道给我做了多少次挡箭牌。每当我在跟不熟的朋友在一起的时候，出现在陌生场合的时候，有重要人物在场的时候，跟姑娘单独相处的时候，我都觉得有压力，甚是尴尬。但是因为我内向啊，所以我不会说话呀，多好的解释。然后我就成了宅男。说起我很内向，很多要好的朋友都不服，就你，没比你能闹腾的。是啊，为什么在有的人面前我就内向，有的人面前我就很外向呢？因为内向是一种间歇性发作的病，有时候犯病，有时候不犯啊。那么问题来了，什么时候染的这种病呢？我相信人天生是外向的，因为与人连接是一件非常滋养的事情。婴儿需要妈妈，对于婴儿来说，主动发出自己的声音要比不主动发出声音更有利于生存。要相信上帝造人的时候一定会把出厂设置为最佳生存状态。与人连接是那么的美好，喜悦与人分享，喜悦就会加倍，难过与人分享，难过就会减半，孤单与人分享，孤单就会消失，困难与人分享，就会得到帮助。有一个人或很多人能在你身边接纳你，抱持你，允许你，关注你，认可你，看见你，那是多么滋养的一件事。外向就更加容易得到关系，关系是滋养人的，所以外向更加符合人性。那么是谁修改了上帝的设置，把人变得开始回避社交，开始内向了呢？对婴儿来说，当不哭比哭更安全的时候，就慢慢学会先不哭了。当关系不再是滋养而是压力的时候，人就会回避社交，趋利避害的本能。果子好吃，人就会想吃，果子变坏的时候，人就想扔掉。对于婴儿来说，当他表达需求如果得到满足，婴儿就会更加渴望关系，如果需求被忽视，他就会怀疑关系，如果需求被否定，他就会逃避关系，如果还被反过来要求，他就更想逃避。婴儿哭泣时妈妈是什么态度很重要，在他长大的过程中，他是否是被环境所允许和接纳的，他是否是被认可和看见的，他是否是自由的，他是否能做自己，他周围的关系有没有在滋养他，这都在决定着小孩子在怎样感受关系。答案如果是没有得到，那么小孩子就会回避关系，因为在关系中实在没得到什么好处。如果跟妈妈在一起的时候，妈妈还做了很多破坏关系的事，忽视孩子，看不见他的需求，看不到他的委屈、难过与害怕，还会反过来告诉他应该懂事、听话、礼貌。当小孩子感觉到恐惧与无助，妈妈不会帮助他，反而会指责他笨、懒。妈妈会反复地要求他、否定他、嫌弃他，让他不自在。小孩子潜意识里就会对关系产生恐惧，为了生存，他必须使用高焦虑来应对关系，必须小心翼翼、谨慎地安全着。好累，久而久之，累成了一种常态，都不觉得自己在焦虑和累了，关系成了负担的一种象征。这种累与焦虑，在与人相处的时候就会被激活一点。 潜意识里形成了这样的印象：关系即要求，关系即评判，关系即压力。这种感觉被带到大，所有的关系都感受到了有某种潜在的要求和批判，而感觉到有压力。最后发现，还是跟自己待着比较舒服。跟一个人在一起，如果你觉得应该好好表现才觉得踏实，应该掩饰自己不好的一面，不被人知道，总要刻意表现与掩饰，不能乱动乱说，生怕别人发现自己哪儿表现得不够好，批判嫌弃自己。在一起的时候还要顾及下别人怎么看怎么想，有时候宁愿委屈自己，也要处处照顾别人的感受，尽量不给别人添麻烦。想想就很烦，好累。因为不相信自己是被接纳的，不相信别人对自己没要求，即使别人对自己有点好也不敢接受。人家愿意跟你建立关系，愿意滋养你，爱你，对你好，因为你值得。然而你却总有一种收受不起的感觉，不敢享受，你总想着这给别人添麻烦了，多不好，你就压力好大。来不及感动就开始了焦虑，根本无法享受。别人的好还没来得及好好享受，你就想着怎么回报人家，生怕自己欠了别人的，生怕别人觉得自己自私，生怕因为自己没付出就搞砸了关系。如果你说是啊，人家对你好，你就是要回报人家呀。可问题是，拜托你现在当下好好享受，好好感动，好好被温暖，享受完了再图回报好吗？你这还没开始享受就开始思考如何回报了，那感觉就像是今天周五晚上假期刚刚开始，然后满脑子都是假期结束总要回来好好上班的呀，没有单位会在你毫不贡献的时候还给你放假，然后你就开始焦虑，下周一要来了，下周工作要认真啊，要认真，假期也没享受，光想着干活的事了，你就开始讨厌工作了，因为你从来不曾真正休息，光想着如何工作。你也开始讨厌关系了，因为你从来不曾真正享受，光想着如何付出。虽然你还是很渴望，但你却不敢接受别人的好了，还得回报，还给别人添麻烦，好累哦。跟人相处如果累、焦虑、有压力、不享受、不自由，带来的不舒适感远远大于舒适感，为何还要与人相处？偏偏成功学家和鸡汤学家都在告诉我们说，你要社交呀，你要人脉呀，你要阳光呀，你要善良啊，巴拉巴，然后你就开始强迫自己，我应该去社交啊，潜意识听到的就是我应该去受罪呀，潜意识就开始反抗，好讨厌，不想去，意识说你应该去，这是为你好，这是对的，潜意识说太累太焦虑太痛苦，不想去。 PK 战开始，内耗开始，最后把自己搞得抑郁了，因为你的精力在神不知鬼不觉中都消耗完了，抑郁就会登场说别想了，对世界的感觉再麻木点，你就不用消耗了。人都是趋利避害的本能，如果关系是滋养的，那么你就会自动想建立关系，如果关系是压力，你就想远离关系。所以如果你回避社交，那是因为关系对你来说不是滋养而是压力，这时候强迫自己去社交，只能把自己搞得更挫败，自我否定，抑郁。你从来不曾相信关系对你是安全的，其实你是被接纳的，你是被允许的，只要你不表现得太出格，你都是被欢迎的。你会发现外向的人什么都敢说，敢唱敢跳敢讲黄段子，你敢吗？你怕， 怕自己说错了，还不如不说安全，说错了比不说惩罚更大。因为你小时候就是这样，不说才是安全的，一说就被指责，不表现自己才是安全的，一表现自己就被发现不好。外向的人的确容易说错话，然后被一些人喜欢，也被一些人讨厌，你敢吗？我猜即使有99个人喜欢你，只要有一个人讨厌你，你就安慰自己才不在乎，然后就不敢说话了。你为了确保自己绝对安全和不被讨厌，闭嘴是唯一的选择。内向都是被自己吓出来的，因为内向者的潜意识目标就是我要说出一些话，让所有人都不讨厌我，都喜欢我。当我准备好这样的话题，并且准备好怎么说的时候，并且在最恰当的时机的时候，我才能开口说出来，不然我选择等待。结果你可以想到吧，你会发现内向的人如果被鼓励、被耐心、被赞扬，他就会慢慢活过来，而且还表现得很好。其实就是他已经在潜意识里酝酿了很久了，只等待着有人邀请他。如果一个人相信环境是安全的，他就会很外向；如果一个人相信环境是不安全的，他就会很内向。这个安全与否与真实的环境无关，只与内心的信念有关，而内心的信念则来自于童年的经验。关系本来就是一种滋养，虽然不是所有关系，但当你开始相信其实你遇到的很多人都是接纳你的，对你不求回报的，认可你的，你就开始享受起关系来，外向也就来了。正如你小时候或者你刚出生的时候那样，大胆表现，无所畏惧，因为你坚信无论你怎样，你都是被接纳的。你要相信你正在被支持着，而非被评判着。你也可以说这是生理因素，我相信后天心理的变化会导致脑结构、神经系统等生理的变化。你说天生如此也好，这样更理所当然的坦然些，反正天生的我什么都做不了。是不是天生的又怎样，你都可以在后天让自己更被滋养，更开放。
天气时光散漫的脚印，想起一处好久好久